马太福音系列讲到七，主必彻底清除。马太福音三章十至十二节，韦保罗牧师，2004年1月11日，翻译王兆峰。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查考福音书里的第一篇讲道。这不是耶稣讲的，也不是使徒保罗、雅各或彼得讲的，是施洗约翰讲的，是为了准备主的道讲的。这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到底什么是预备道路呢？前面我们曾提到过，有点像筑路工程，先做清除工作，又把路修直。有人把约翰讲的信息比作大君王驾到之前人们所撒下的鲜花，也有人把约翰的信息看作是对即将临到这个邪恶国家的地毯式摧毁性轰炸前撒下的警告传单。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约翰的讲道里包括了两方面的信息，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对一些人来说是个祝福，对另一些人则是个咒诅。难道一向不就是这样的吗？难道耶稣自己没有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吗？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当你为那值得征战的征战时，战斗是免不了的。约翰告诉他的听众要悔改，因为有件特殊的事就要发生了，天国就在眼前。正如先知所预言的，大君王耶稣马上就要登上宝座，他的国度很快就要征服天下。这就是约翰所传讲的，这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国度。我们在旧约和新约里都看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五节打碎这项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你如果学习一下但以理书，就知道这石头就是耶稣，那像就是世界上的各个王朝。这块石头一开始很小，然后变成大山，充满全世界。请不要搞错，这不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这是他的第一次降临。我们在这卷福音书的后面也会看到耶稣的类似教导，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马太福音13章31至32节，这是一幅画，写明神的国从小开始变大。这是旧约里多处描绘过的画面，在以赛亚书里，在但以理书里，同样也在新约里。在马太福音三章七节里出现的就是此国度的对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对手竟然是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肆意对待他们的跟随者们，他们自己所做的不过就是外表的宗教而已。23章。宗教领袖的本性就是这样，他们习惯于肆意对待那些跟随的人们，这种事情向来如此。耶稣称他们是贼，不是从门里走进来的，而是从墙上爬进来的。约翰毫不迟疑地公开斥责他们，他警告他们要悔改，要接触国子来。因此，基督国度的第一步，基督教新约走向全世界的第一件事，将是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耶稣将要到来，他必要从家里开始清除。他在征服世界之前，先从教会开始。假如你读一下马拉基书，就知道这是旧约对施洗约翰事工的预言。三章一节，马拉基书里提到了旧约中多处关于约翰的事。我们也可以读出下面这段话，就是针对法利赛人的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马拉基一章六节，和本将主人亦做了父亲，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几句经文。 马太福音三章十至十二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您叫我们理解约翰的讲道。他讲到了那么多的事情，愿我们对这些事重视起来，愿我们正确的理解神的国，愿我们正确的理解您圣洁公义的审判与祝福。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早上通过学习这三节经文，我要来讲三点。一，首先我要从解经的角度来问一下，这些经文说的是什么。这是以经解经，认真学习圣经的方法。我们会发现，约翰在这里预告一个马上就要发生的历史事件，一个大部分听众在他们有生之年将亲眼目睹的事件，那就是神国度的开始。耶稣会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告诉众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之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九章一节。当然有些人没看到，很多人是看到的。基督国度的来临既是荣耀的大事，又是可怕的一幕。那将是伟大的一日，可怕的一日。二，我想要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一看约翰的讲道所告诉我们的关于神的事，关于基督和他国度的属性，神做事的方式。我认为约翰的讲道展现了基督国度属灵上的在非物质世界里的发展与在物质世界里的开拓之间的必然联系。换言之，基督和他国度所带来的警告与祝福既是永恒的，也是历史的。我想这也是针对今天教会那种无视基督国度在历史中的作为的观点。那么多的人把基督的国度看作只是发生在个人心里的属灵的事，跟外面所发生的事没什么关系。三，这段经文的实际应用，基督和他国度的知识与我每天的生活有何关系？我当怎样想？如何行？一，这几节圣经的注解。一，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我们在这里看到约翰讲道的高潮。他开始讲道时，对法利赛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他就讲到了这一段。他所采用的比喻实在是惊人的，这是一篇极有力极可怕的讲道。那无情的伐木工将要夷平这片森林，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他若看不到果子，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果子就是悔改，就是完全改变对基督的心态，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就是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改变一切，弃绝你的神，无论是政治上的、生活中的，还是宗教里的，你必须相信真正的神，相信基督，而不仅仅只是改变你身上的一小部分，那就不仅是砍倒，还要把树扔进永不熄灭的烈火之中。约翰的这段讲道是极其强烈的。然后，约翰讲到了在他后面要来的比他更大的基督。他将要施行两种洗，圣灵的洗和火的洗。今天我们暂不讨论圣灵的洗，因为这是个非常炙手的题目，我会在下个礼拜天整个讲道时间里来讨论。但我们应当在脑子里有这个概念，耶稣来要行两个洗礼，一是圣灵，二是烈火。约翰把这洗又比作是农夫在羊肠，为的是把粮食收进仓里，把糠用火烧尽，就是把不同的东西分开。有人说，圣灵与火的洗指的都是救恩，你受圣灵之洗而相信，受火的洗就被炼净。从神学上说，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却不同意用此来解释此处的两节圣经。 约翰用来比喻圣灵与火的是什么？是麦子和糠，应该一撮麸皮。因此我不同意这种解经方法，把圣灵与火的喜都说成是好事。在神祝福他百姓的同时，那火是代表了他那愤怒的烈火。约翰到底是在说什么？什么样的树即将被砍倒？假如我们要来理解约翰的讲道，我们就应该问这些问题。谁是约翰所说的树？什么是羊肠的簸箕？这些当然是一种比喻。什么是羊肠的场地？谁是麦子？谁是糠？什么是圣灵的喜？什么是火的喜？这些到底是指什么？你若不知道这些东西所代表的，怎么能理解约翰所说的呢？二，有时间定义的上下文。多年前，我刚开始读这些经文时，给出的答案很简单，约翰的话只限于永恒的审判。毫无疑问，约翰的讲道里包括了永恒的审判。但我们不能把它只限于永恒的审判。我认为这里上下文的时间定义不允许这么来解释。你们知道我说永恒的审判当然是指所有的人都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救出来。行善的复活，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五章28至29节，约翰的信息里包括了最后的审判之日吗？当然包括，因为它包括了死。但这里的时间定义上是不允许只把它限于最后的审判之日的，甚至也没有强调这点。因为有件事马上就要发生了。约翰说，天国就在眼前。我知道有时我们读很大一段圣经或整卷马太福音时，可能会把这点忽略过去。但如果我们认真查考学习这段经文，你就不能对此忽略不顾。你必须要问，约翰说近了或就在眼前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于约翰来说是近了的天国将来是，对于使徒保罗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保罗认为自己是已经进入了的，哥罗西书一章13节。时间上在约翰看来是将来的，在保罗看则是过去了的，在我们看当然也是过去了的。因此严格的说，今天的牧师讲道时对此事就不能像约翰那样用将来时，我所用的就应该是过去时。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你们一定不会产生任何误解，这里是在说你已经看准了马上要砍下去了。很明显，没有人会忽视这个警告的迫切性，这是马上就要发生的事。圣灵的喜和火的喜对于约翰来说在时间上是将来时，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过去时，并且我认为对于初代教会来说也是过去时，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三，审判以色列人。我来说明一下，我在这堂讲道里的内容很多，有不少书专门论到这些。因此你们若有问题，请在一会儿的主日学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讨论。这里我没有把你们带进厨房，只是为你们端上饭菜。假如你是个很认真的学生，要问个水落石出，我很愿意来回答你的问题。这里说将要被砍倒的树，被扬出的糠，就是不信的以色列人。随着我们这次的马太福音系列学习，这点会越来越清楚，他们特别指那些神职人员，这些人不断地拒绝基督和他的先知，23章。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发现以色列国被外来的军队所彻底毁灭，那是很快就要发生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军事包围即将来临。我们不仅在约翰所说的迫切性上看到，也可以从后来基督所说的话里感受到。他不止一次地说，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23章36节，24章34节。 它用来描述的词汇就是一种被包围的军事占领的状况。它所针对的是那些不信的人，所说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就是在那段历史里。历史记录也告诉我们，基督的扬长簸箕就是罗马帝国。他们包围了耶路撒冷，毁掉了圣殿。在马太福音24章里，耶稣会论到圣殿。那些使徒们在他面前赞叹说，看啊，这殿是何等雄伟。耶稣告诉他们，不要那么大惊小怪。就在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没有一块石头不被拆毁。以色列国将不再是神的器皿，福音的管道，这事就要结束。这也是我们在马太福音里一再要看到的主题。有些人反对这种解释，他们坚持说这一审判必须是基督亲自到来之后才发生的。不管怎么说，那扬长的簸箕可是在他手里啊。这点提得不错。约翰的确说，那要来的比他大，他要来完成这事。于是有人就以为基督必须亲自驾临来执行这一审判。当然，我们的第一个想法应当是这样。神说基督要来如此行，那他就会这么做的。但我们怎么来解释约翰说这些话的紧迫性呢？我这不是有点前后不符了吗？这就是解释圣经之所在。你必须弄明白，搞清楚，你必须认真的学习，找出答案。有一点能帮助我们理解的是，神是如何执行审判的。当神说我要来审判时，他是否就是指他自己亲临现场施行审判？整个旧约里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不是。当他说他要来审判时，他是怎么做的？他常常是兴起外邦的君王，他把这君王称为他手里的杖，以赛亚书十章称为他手中的斧子。你看到外邦君王来审判神的百姓，神说他是我手中的斧子，然后神要审判这把斧子，因为他自夸，以赛亚书在十章十五节。我知道这实在是令人目瞪口呆的，但这却是圣经教导的。他实在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不得不谦卑地跪在神的深不可测面前。这就是神行事的方法。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应当怎样来读经，圣经是如何教导的。当我们读到基督要来，手里拿着簸箕的时候，无论从圣经上还是从历史上看，最可信的就是神通过外邦之国来施行审判。耶稣来用罗马帝国审判以色列。罗马帝国如此行，却并非为了荣耀神。亚述王难道不是神怒气的棍，恼恨的杖吗？记不记得几个礼拜前我们讨论过希律想要杀害婴儿耶稣时的那幅在天上的景象？启示录里是怎么论到那不可见的属灵的争斗的？那大红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要吞吃他生的孩子，启示录十二章四节。希律是那条龙吗？我不知道。他是个七十多岁的以东王。但这里很明显，龙是指撒旦，是那个在背后控制希律恶行的力量。相同的，我们也看到基督是以军事手段推翻那些教会仇敌背后的征服者。今天早上我们开始聚会识读的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至十六节，我现在再来读一遍。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幅属灵的不可见的画面，那就是福音不可阻挡的必要征服世界。这征服不仅包括基督保护他的教会，也展现了基督废除世上君王们的胜利姿态。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说，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神对他们的警告是，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必用铁杖打破你们。启示录释录的这段经文则是从末日的角度来表现 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必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19章11至16节，你们看到这幅画面了吧？耶稣骑在白马上，天上的众军也都骑着白马跟随他。他们在征战，在得胜。这到底是在说什么？这里所发生的是什么事件？我们真的会按字面解经说耶稣骑着马，嘴里有把利剑出来吗？我不认为有谁会这么来解释。有人说这是神的话，征服人心。我毫不怀疑这样的解释也可以是对的，还有一定的真实性。他的衣服上溅着血，是为征服者。前面我说过，他已经征服了我们，征服了我们的心，征服了我们的卑密态度。但你不得不承认，这里的击杀列国和全能神的烈怒，实在是一幅审判的场面。这些词汇还有一种可怕的调子。请不要忘记，在永恒里遭审判的是每一个人，而不是国家。对国家的审判是发生在历史中的。在旧约里，神审判那些国家时，是把他们从地上除灭。至于那些国家里是否每个人都得救，我们是不能确切知道的。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当一个国家的邪恶与黑暗达到了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神的公义审判就要临到，那里的一切都要被毁灭，连草都不再生长。假如我们对约翰所讲的特殊的、具有时间性的审判还持怀疑态度的话，我们只需按着马太福音继续读下去。你们已经知道我在这里所做的论证了吧？我的论点是，约翰所讲的是对以色列的审判，这就是斧子放在根上之所在。马太的这卷福音书里充满了对这个特殊年代的制裁与审判。朋友们，假如我们对此不理解，那么我们对马太所写的就只有茫然不知所措了。倘若我不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那么我们在以后的马太福音研读中就只好一再一再地跳过许多节经文，只好假装他们不在里面，只好睁着眼睛往前走，为的是挑一些更适用于我们需要的东西，断章取义的读经。但事情可不是这样。我们会在马太福音里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对那个时代的起诉，例如在21章里凶恶佃户的比喻，这样的比喻很多，不能一一例举，等学到他们的时候再做详细讨论。这里请注意，谁是那些真正的葡萄园佃户。耶稣教导说，你们在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了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37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马太福音21章33至45节，耶稣不是在说历史结束时候的人，也不是在说你我，他是在说他们。你会发现，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在对那些宗教领袖宣告，那将要临到他们头上的事，是到了换岗的时候了。毫无疑问，约翰的讲道理至少包括了主后70年以色列国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毁灭。我认为这就是此段经文的意思，就是约翰对那些反基督教的听众们的可怕警告。二、神学上的意义。我们从这段讲道理学到了关于基督国度的什么知识？约翰告诉了我们此国度的什么本质？我们从这里学到了关于神的什么事？学到了什么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关于神的事？我认为我们在约翰的讲道里看到了神永恒审判与历史中的审判之间必然的联系。这里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关于神的事，也就是说，在神永恒审判台前所要发生的和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事，也包括你我今天所生活的这个历史。我所指的是那必将要在最后审判之日被永恒定罪的不信灵魂，也同样要在历史中遭受审判。在这篇讲道里，约翰对那些不信的人们发出警告，警告那即将来临的军事毁灭。他们面对神天上审判庭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他是在说，你们马上就要站在神的审判面前了，因为神马上就要通过外国的军事占领与毁灭来报复你们了。约翰就像是在探访死牢里的囚犯，你们马上就要经历第一次死和第二次死了。我已经说过，约翰并没有忽略永恒的审判。我认为他对犹太人说，你们的永恒审判已近在眼前，因为你们的历史审判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观点难道不合情理吗？神学上对神的这一认识就那么叫人受不了吗？我以为正相反。当我们把这种在永恒里将被神定罪的不信看作在历史中，在时空中可以逍遥法外，那不是愚蠢又是什么？也就是说，那种蓄意对神的美善恩典和律法一意孤行的抵抗，在神永恒审判台前必被定罪的态度，在历史中充分的表演，就必定也会在历史中遭审判。因此，让我们不要以为历史中道德上、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恶行不会带来永恒的结果。让我们不要来玩这种世俗的游戏，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开。当神使得共产主义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时，我们赞美神，因为通过这些开放政策，福音可以传到那里，人们可以因着听到福音而得救。我们为此感谢神。虽然这些开放政策的确是政治运作的结果，但这一切发生的第一原因是神。从第二原因看，实行开放政策是一些人的努力，是发生在历史中的事。我们从读过的那段关于希律、关于龙、关于耶稣骑在白马上等等的经文，都是一直在发生的事。当共产主义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时，他们是受背后的属灵世界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神面前感谢他的原因。我们谢谢那些掌握政策的人，但我们为此称颂感谢神。我们永远也不可忽略这两件事情的相互关系 不然的话，我们就以为事情的发生不过是偶然的结果而已。让我们一刻也不要忘记，那些在道德上、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干尽恶事的人，总有一天会在历史中、在永恒里遭清算、被审判。今天我们生活在如此的自由之中，今早我们是否能来参加聚会，只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不用担心门口有人守着不让我们进来，我们不会因为是基督徒而在生活上遭到逼迫。然而我们的这种自由却成了我们的最大敌人，它阻碍了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事实：为了使那无形之中的事发生，神必定要在有形的世界里做工。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也是今天发生在现实世界里的事。学过历史的人会告诉你，正是因为有形世界的历史中的许多人付上了他们的鲜血，才使我们有了今天的自由。但不知怎么搞的，我们从自己的敬虔主义出发，把上述这些事都归到我们生活中的宗教角落里，并把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看作与此毫无关系。三、实际应用。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这一切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知识有何用处？一、宏观。从宏观上看，施洗约翰的讲道对于今天世界上那些处在政治高压下仍忠信于君王基督的弟兄姐妹们，可以是，也应该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很难想象到这一点，但那些生活在不自由国家的弟兄姐妹有时大概会想，神的国什么时候才能得胜？我在主里所做的工会不会徒劳。好消息是不会徒劳的。好消息是，虽然耶路撒冷的毁灭是个特殊事件，但这只是启示录十九章所描写的一个开始。君王耶稣的征战到何时为止？回答是，他一直在征服，一直在得胜，直到新约中引用旧约最多的一句经文的实现为止，他要做王，直到把所有的仇敌都当作脚凳。诗篇110篇一节，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当福音传到各地，当其他国家的弟兄姐妹听到这盘磁带的时候，他们可以知道君王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你是奉他，那些逼迫你的人不仅是在永恒中，也必定会在历史中遭审判。这或许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或许是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我不知道，我不是先知。但无论是在历史中还是在永恒里，你们的劳苦绝不至徒劳。反过来说，约翰的这段讲道应该使西方的教会恐惧战惊，因为我们错误地以为代表基督国度的教会在神学上、道德上的堕落不会遭神的审判与毁灭。这也包括了我们的国家在内，而我国本来就是因着他敬虔的人民而蒙福的。也就是说，这里的警告也是针对我们的。我们可能不会问神的国什么时候才能得胜。对我们的警告是，假如我们任凭教会在神学上、道德上的堕落发展下去，而不去为圣经的真理而战，假如教会不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那么他们就会发现耶稣在启示录里所说的要把他们的灯台挪去。同样，或许是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我们会发现自己落到了神的审判之下。二、微观。从微观上看，也就是从我们个人的生活上看，基督徒必须明白，虽然从救恩的角度上我们被从律法的咒诅下释放，因为我们相信耶稣而不是相信我们的善行，但是至神的律法于全然不顾，只会产生放纵自己，使言失去咸味，什么用也没有，只好任人践踏。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节。这是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们很快就要学到的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教导的。 大卫王从未因与拔示巴的奸情而失去过救恩，撒母耳记下12:1-15，但这却为他的家族和他的王国招致了可怕的审判，最后两者都遭崩溃。可见罪是有后果的。虽然大卫没有失去救恩，但他却留下了一个不敬虔的遗产。换句话说，当教会成了基督徒们不再与他们的罪征战的安乐窝，这罪包括道德上、神学上、一切思想、言行上的罪，神学就会被修改成把犯罪看作是可以接受、可以包容的。我们不是已经看到了今天那么多的同性恋教会了吗？当罪被看作是可以接纳的时候，也就不再需要基督了，因为他来就是为了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这些事都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这些教会和受这些教会影响的教会，以及这些教会所在的国家，都在削弱福音的影响力。他们最终都必在历史中，在永恒里遭受审判。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来。约翰说，基督马上就要来清除房间了。他的确这么做了，难道不是吗？他绝不允许他的国度、他的教会被污染，绝不允许他的名遭损害。他就好像说，你们越过了那条界限了，你们走得太远了。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审判就近了。因此，我们必须永远留心，听从施洗约翰的话，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愿我们真正认清楚，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父啊，愿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来寻求，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顺服于他的掌管，好叫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得蒙祝福。父啊，求您不要让我们愚蠢地以为我们可以任意犯罪。求您除去我们的这个罪，叫我们知道不悔改的都要被您砸碎。父啊，让我们因此紧紧抓住基督的十字架，它是一切祝福与美善的源泉。父啊，求您赐我们这恩典，增添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去把好消息、福音传出去，告诉人必有一个伟大而可怕的日子来到。人人当认真思考，因为我们若不警察自己，就必遭您的审判。父啊，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请执事们上前面来，我们准备领圣餐。这里又是一件既伟大又可怕的事，主的晚餐。今天有些教会干脆不再施行，有些教会把它降到一个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但圣经却清清楚楚地指出，这是祝福之杯，也是咒诅之杯。我只能向神祷告，当这饼和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假如我没有能够向你们解释清楚，这圣餐既有神的愤怒，又有神的恩典的话，我相信这饼与杯自己会的。当你拿着它们，明白它们是代表耶稣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你唯一的希望。假如你因为不信耶稣，或者没有完全顺服，没有受洗，或者你不按圣经的明确教导加入教会，一向我行我素，从而不得不把饼与杯传给下一位的话，假如因为与此无分而引起你内心深处不安的话，那么我要为你祷告。我也为这里的孩子们祷告，盼望他们能问父母，我怎么才能参与圣餐呢？你们做父母的应当教导他们，时机成熟时把孩子带到教会长老那里，告诉他们你的孩子已经能够理解思想基督的身体，可以参与这莫大的祝福。你们中间真正相信的、受过洗的、目前是基督教会正常会员的人，我邀请你们来参加，来与此圣餐有份。你们当喜悦，在那伟大而可怕的日子，你们将要被穿上基督，免于愤怒，因为有人代替你承受了那愤怒。主耶稣说，我有当受的喜，是我极其忧伤，路加福音12:50。 他受了那个喜，他承受了那个你我应受的烈火之喜，好使我们来到神的烈火面前而不遭灭亡，因为有人代替了我们，但他却没有灭亡，他得胜地复活了，并将他的胜利赐给一切以信求告他名的人。我鼓励你们大家现在就来求告他的名。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愿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展现在我们眼前，展现在此交通之中。父啊，愿您使这饼与杯由普通的用途而变为圣洁，愿他们有效地安慰您的儿女，愿他们也有效地警告世界，告诉人救主已经来了，他正骑在马上。他要求那本应属于他的一切都顺服他。这是何等奇妙的要求。父啊，求您祝福我们，帮助我们确切地知道基督的身体和宝血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是奉他的名祷告，阿们。